普京政权突然内斗，副国防部长叛国罪被捉，闹事者不是学生，德州南加大学和警察爆发冲突，美菲军演创下四大首次，1.6万人演习保台，拜登全国工会讲话精神堪忧，川普见日本前首相透信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参议院通过950亿美元的紧急对外援助方案后，拜登4月24号在白宫发表演说，并签署这项价值950亿的军援法案。之后五角大楼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10亿美元的军援，并且将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即开始运送武器。同时美国透露北约授权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开打。另外今日俄罗斯传来大消息，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因叛国罪被捕，而普京政权很可能发生内斗。请看报道。
五角大楼声明指出，10亿美元计划将令弹药、武器和装备的数量激增，其中包括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弹药、炮弹、毒刺导弹、装甲车、精确航空弹药、反装甲武器以及设备和备件，用来帮助乌克兰保卫领土、保护他的人民和反击俄罗斯持续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国会两党的支持之下，我们今日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也就是美国领导力的力量。美国将继续和我们组建的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合作，为乌克兰部队提供重要支持。CNN 报道说，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表示，拜登几个礼拜前就下令五角大楼将军事设备运到波兰和德国，保证法案签署成法之后立即运交，而这批援助有可能包括防空和火炮能力。莱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还可能向驻基辅的大使馆增派军事顾问，为乌克兰政府和军队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些军人将以非战斗人员身份设在美国大使馆内的防务合作办公室。一位熟悉有关商讨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军人少过20多人。另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上个礼拜秘密部署向乌克兰运送了大约100枚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而美国和北约指示乌军立即利用这个远程导弹袭击了俄国军用机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在23号晚上还袭击了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的俄罗斯军队集合点。有观点认为，美欧对俄罗斯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作为领导者已经企出来直接和俄罗斯面对面对抗。白宫表示，拜登在24号将在签署战争法案时向全国发表讲话，国会实际上对俄罗斯、中共和伊朗宣战。法新社的消息说，4月26号，北约即将在前线国家芬兰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这次军演靠近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本质上是挑衅性，增加了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俄方正在对此进行密切监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技术措施，来阻止对俄罗斯国防能力的威胁。不过俄罗斯内部在24号传出大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伊凡诺夫因为叛国罪而被捕，表面对他的指控是因为腐败，说他从国防部工程的承包商处收受好处，但是外界认为好似这样有影响力的官员不会因为贿赂而被逮捕，而是普京政府正在分散注意力。消息人士说，他入狱的真正原因是叛国罪。伊凡诺夫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副手之一，亦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层级最高的涉及贪腐官员。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布仅22个字的简短声明，引发外界揣测俄国精英阶层是否爆发内斗。 普京是否要对军中贪腐开刀？
连日来，哥大以及其他一啲高校反犹太嘅抗议越演越烈，已经演变成暴力。示威嘅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以色列，而喺美国通过950亿嘅外援法案之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嘅家被几百名学生包围。另外，从佛州度假返回纽约嘅纽约市长阿当斯喺飞机上被人指责点解捉捕反以色列的学生，而专家揭示美国学生今日这样不分黑白的原因可能和 TikTok 有关。请你报道。
X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发出的短片显示，反犹太的学生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高呼为共产主义同志们去战斗。外界认为美国大学出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景象，甚至在巴黎有人响应哥伦比亚大学反以色列的示威者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号召，扬言要在大街上绑架犹太妇女。在23号晚上，哥伦比亚大学行政高层对反以色列示威者发出最后警告之后，要求警察采取措施迅速清除校园聚集骚乱。纽约警察出动反恐防暴队，每人可逮捕四个人。贴文短片仲显示，有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场采访，他问夏卫兵：你说纽约警察是三 K 党，哪个在911的时候不顾生命抢救美国人呢？夏卫兵说，美国政府制造了911。记者问：你觉得有道理，为什么要遮住晒块面呢？反以色列示威者的回答是：走开。有媒体发现大多数的夏卫兵，他们并不是美国人。目前普林斯顿大学站出来抵制哥伦比亚大学。另外，美国参议院在23号以79票赞成、18票反对通过美国950亿元的外援法案之后，更加引发了这些反以色列示威者的强烈不满。网友发短片显示，在24号，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的住宅遭到几百名反以色列学生的包围，抗议舒默支持以色列。还有网友发布一段影片显示，是民主党纽约市长阿当斯从佛罗里达州休假回来，在飞机上被一名女子认出来，而这名女子毫不留情地闹他怎样能够容忍反犹太的学生被捕、纽约物价高涨等。当时阿当斯一面尴尬。有网友说，这些名校教出来什么学生连好坏都分不出，明明就是哈马斯先发动恐怖袭击攻击以色列，为什么现在搞得人人必须支持恐怖主义呢？到底是什么令美国人蒙住了眼睛？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盖洛威较早时候在 MSNBC 的新闻节目中解释，美国年轻人正在被 TikTok 上的内容操纵。盖洛威指出，如果你看下 TikTok，你会发现52个同以色列有关的影像档全部都是支持哈马斯或者支持巴勒斯坦。我认为我们正在被操纵。我认为美国人比自己所知道的更容易被愚弄。如果我是中共，我亦会做同样的事情。我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在我们的社会中种下分裂和两极分化的种子。盖洛威指出，大学生散播亲哈马斯情绪的原因很复杂，他认为年轻人现在同有信仰的成年人保持距离。另外就是学生将加沙地带的冲突和民权运动混为一谈，这些学生将识别压迫者的标准简化为看下对方是不是白人、是不是有钱，而没有考虑公平或者不公平。4月24号，拜登发表演讲并签署950亿援外法案，将抖音从中共的控制中剥离，否则在美国封禁。接下来就是拜登签署为法律。网友说，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这几年的各种运动背后恐怕都是 TikTok。
美非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军演 24号喺马尼拉开幕，将有超过16700名美菲军人参与演习，地点集中喺菲律宾北部同西部靠近南海处。美菲特种部队仲将喺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举行夺岛演习，所以备受瞩目。而2024美菲肩并肩军演更创下多个首次。请睇报道。
第一个首次是演习规模至今最大，超过16000人参与。今年还有澳洲国防军和法国海军的一艘巡防舰参与，规模超越历年。第二个首次，美菲近40年来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之外的争议海域演习，面向台湾和南海地区，所以演习地点极为敏感。第三个首次是法国首次参与。第四个首次是投入大量新战力和新装备。在15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宣布已经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落地的新型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提风，将作为美菲联合军演演习的一部分。而印度宣布向菲律宾交付了首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290公里，并且已经运到菲律宾。而在菲军内部亦首次将南海水域一线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亦拉入了军演编制，部署了6艘舰艇。菲律宾指挥官利库丁尼表示，这次军演菲律宾和美国特种部队将在吕宋岛北部，尤其是巴丹群岛举行夺岛演习。巴丹群岛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是控制吕宋海峡和巴士海峡进出枢纽，战略地位重要。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所长巴同巴卡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并希望阻挠对手从南方接近台湾，那控制巴丹群岛将是关键。美方指挥官美国陆战队太平洋司令朱尼表示，那不只是演习，更是我们对盟友共同承诺的具体展现，那关系到地区和平，关系到区域稳定。外界有观点认为，现在的菲律宾已经成为了第一岛链的南端堡垒。就在美菲军演的同时，据报告显示，中共派出的船舰翻倍成长，破纪录地派出了124艘船只、3艘海军舰艇、11艘海警船，以及多达110艘海上民兵船队。不过菲律宾方面强硬宣称，如果军演期间中共海警船或其他船舰侵入演习区域，那是中共船只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依国际法宣告演习禁入区域，如果有任何突发状况，三国海军已经做好准备。
4月23号，川普在纽约会见了83岁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专家认为这个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信号。请听报道。
麻生太郎到曼哈顿的川普大厦和川普进行了大约1个钟头的会面。川普表示，麻生太郎在日本内外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我很喜欢他，而且我是通过我们共同的挚友安倍晋三认识他。安倍晋三任内和川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麻生太郎曾经是安倍政府的副首相，有几十年塑造美日关系方面的经验。川普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讨论了美日联盟对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和北韩所带来的挑战。而川普还赞扬了日本增加国防开支。虽然现在拜登政府和日本首相岸田政府已经公布了军事合作计划和一系列加强美日联盟的项目，其中包括重建美国驻日军事指挥部的计划等，但日本似乎亦正在试图和川普团队建立联系，这反映出日本亦认为川普胜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日本外交大臣上川洋子表示， 麻生的美国之行是议员的个人活动，政府不参与其中。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日本这个国家非常具有外交上的敏锐度，既然川普的当选可能性比较高，如果回到白宫的话，有哪些政策议题会优先处理？日本对于这一类的情报的收集和研判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日本这边的一些重量级政治人物会勤密地和川普接触，了解一下日本的战略观点有没有被美国接受，美国的战略观点有没有影响到日本的利益。所以麻生去见川普就是摸底。目前外界越来越担心拜登的精神状态。24号的消息，拜登在全国工会大会上的讲话中读了提词器上的每一个字，包括暂停这个词。再过四年，拜登86岁怎样呢？根据美联社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有 63% 的美国人对拜登不是很有信心，或者根本没有信心。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各国政要寻求同川普会面，主要因为川普作为一个前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将会进一步地加强维系日本和美国领导层的关系，尤其在不确定拜登能否连任的情况之下，等于是去买个保险。对于日本自民党第二号人物麻生太郎拜访川普，和美国保持稳定而且友好双边关系，对日本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亦评估未来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对日本的潜在影响。此外，麻生作为执政党的二号人物，亦能够代表岸田首相同川普讨论贸易安全等其他双边合作事项，确保不论未来美国执政党的变化，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日本的国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等同是麻生亦为日本对美国关系买了双重保险。节目的最后更新消息，24号反以色列的学校抗议活动加剧，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爆发了大规模混乱，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等都被抗议者包围。南加州大学校园内爆发了骚乱，抗议者更大的暴力，南加州大学的警察拔出警棍和抗议者发生冲突。而南加州大学发表声明说，参与者其中很多人似乎和南加州大学无关，他们的行为已经升级到对抗的地步。而德州亦是，警察在驱散人群的时候，德州大学分校逮捕了几十人，示威者和警察发生肢体接触。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德州不会容忍反犹太主义。在24号，纽约市长亚当斯公开说，目前在几间大学校园中的抗议者并非都是学生，而是其他人混入其中，他们连使用的帐篷和日用品都是统一模式，背后是有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援助和法律服务。有网友说，那就是和2020年黑命贵运动同出一辙，目标就是制造混乱，令美国失去法律和秩序。那大家觉得这场席卷而来的恐怖分子骚乱，究竟是谁在幕后策划、支持和赞助呢？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